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我们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日子。那我们也特别的感恩，我们上帝让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是他赐恩给我们，而且他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啊，他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其中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极大的祝福，就是他将他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个 PPT 上面这两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感谢主。那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和其他书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到主日的时候我们要讲解圣经？为什么我们不是随便拿一个其他的书来讲解？因为唯有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而且这本圣经呢，虽然全部写成离我们现在有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但是它在今天我们还要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对我们有益的，它教导我们学义，它教导我们行善，它让我们借着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越来越完全，可以在善事上面可以行得越多越好，使我们的生命得造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日来敬拜的基督徒，我们是比世人不是多了一个负担，我们是比世人多了一个祝福。而且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阿们吗弟兄姊妹？那么第一天我们是从领受上帝的祝福开始我们每一周的生活，所以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真的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啊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也感谢你将你救恩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单领受了你的救恩，而且明白你的真道，就使我们的生活大有力量。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主日讲台我们要分享的信息，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使讲台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你的意思来分解神的道。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通过网络还是以后听录音的，主啊，你的灵都大大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至圣的真道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有力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信仰不是你加给我们的重担，而是你给我们的生活的引擎，是给我们生命的引擎，让我们与世人不再一样。愿主你就使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每个人都感恩，每个人都喜乐，每个人都常常寻求你，在你里面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哈。那上一个主日呢，倩文师母跟大家有分享哈，打开得胜门。我们看到主他的心意是让我们打开门，而且是得胜的门。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征战得地呢，是我们的22讲。好，我们说叫爱心之战。那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前面讲的信息。我们前面用了三讲来讲什么呢？来讲爱城之战。好，所以爱城之战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说爱城之战告诉我们说，上帝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失败。但神的心意呢，重点呢不是让我们失败，而是让我们干什么呢？转败为胜，对吧？那爱城之战里面呢，是让我们真的晓得说，我们总是要有盼望，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反败为胜的重要的武器。所以任何时候基督徒都不绝望。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彻底绝望，没有任何希望。但是基督徒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总是有盼望，我们总是有力量。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亚干，你会看到在亚干身上我们看到罪的可怕，但是我们更加要看到福音的重要。亚干就是因为不用信心领受神的福音，所以他才被这个世界上面的私欲抓住，才被这个表面的东西抓住，而看不见真正宝贵的，所以这是很可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很重要的征战，就是基遍之战。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十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我们先读这节的经文哈，我们看到这是有一群人来向约书亚求救，是吧？基遍人来求救，说：哎呀，你不能不顾我们，你一定要顾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亚摩利人的诸王啊，就是有五个王来打他们。那所以他就求约书亚来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其实今天要去啊，帮助大家去了解，就是我们说基遍人他到底是谁啊？那么为什么这些基遍人来向约书亚求救呢？然后上帝借着基遍人给我们展示了哪些重要的福音真理？另外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基遍之战，为什么我们的主题说叫做爱心之战呢？这里面跟爱心有什么关系？然后爱心对基督的教会有什么重要性？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那我们今天我们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来认识基遍人，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说基遍人是什么人，好，他们为什么向约书亚求救，然后从基遍人身上我们能看到哪些重要的福音真理，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么在了解基遍人的时候，我们之前请大家一起先自己读一下圣经，但是我们今天也略略的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先来读第九章三到六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三到六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在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基遍人，他们听说呢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的时候，他们就有点恐慌，恐慌了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来投降。但他们投降的时候用了什么方法呢？他们用了个诡计，对吧？他们穿旧鞋，然后又拿了这个干饼，而且那个饼呢发了霉，然后到见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然后你看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饼从家里带出来的时候是暖和的，是软的，你看到这儿都干了而且没了。然后那约书亚他们就没细想，就说：哇，这个远方来投降呢，我们接受吧。结果后来发现说他们住得很近，好，发现他们住得很近，他们是怕以色列人把他们灭了，所以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计谋。好，但是约书亚他们呢就按着上帝所吩咐的还是接纳了这些基遍人。那我们来继续来读经哈，我们来读约书亚记九22到27节，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于是约书亚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弟兄姊妹，你看到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约书亚就接纳了他们，就说那你们来吧，但是呢你们做的事情不太好。所以呢他们就成了以色列人的仆人，挑水劈柴，直到今日，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关于基遍人的一些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说我们要来认识基遍人，来看看在基遍人身上那上帝他其实真的是要让我们明白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去看一看。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基遍人是谁。 我们来认识一下基遍人谁。其实刚才我们读了经文，大家就晓得了，我们看到基遍人他们是来投降以色列人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以你们对圣经的了解，当约书亚他们去攻打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主动投降的族群有几个？就是向以色列人投降的族群有几个，你们知道吗？只有这一个，只有这一个。他们是一个人投降，像这个拉合一家呢，还是一群人投降？一群人，整个城的人都投降。所以基遍人是什么人？我们说基遍人是唯一全族归向耶和华的迦南，这是不得了的，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遍人上帝在他们身上是受羞辱，还是在他们身上得荣耀？而且真的不得了，基遍人，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后面的经文，第十章说基遍人是一座大城，基遍城是大城，比爱城更大，而且里面都是勇士，这是上帝的评价。那么他们是整个迦南地迦南七族当中唯一的自己主动来投降耶和华的人。但是基遍人他们投降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呢？用诡计。他们其实为什么会用诡计，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错误，他们认为说，哇，上帝肯定要杀我们，所以为了不让上帝杀我们，所以我要编一个谎话，我装作我离很远，离你们非常远，你看我走过来饼也干了，而且发霉了，你看我们原来，你看我那个鞋啊，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穿的是新鞋，到你们这儿你看看旧成什么样，你知道我们多远。所以以色列人就放松警惕。其实他们即便是在近处，如果投降上帝的话，上帝会不会说不行啊，你们离我们太近，你投降我还是要灭了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上帝不会这样做。他们是误会了上帝，所以他们用诡计。但是上帝对他们的这种诡计，上帝怜悯他们没有啊？怜悯了，上帝还是让他们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阿们吧。但是呢，看到约书亚讲的话，就是他们也因着自己的诡计受了亏损，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基遍人，我们对他们有一个简单的认识。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遍人就是一群软弱的基督徒，同意吧？非常软弱，而且道德上有问题没有啊？问题比较大，问题比较大。他不是只是软弱说，哎呀，你让我做这个工，让我做那个工，我觉得不配，我不敢做。他不是这样子的，他用什么呀？他用诡计，他用欺哄的方式。所以约书亚也挺生气的，说你为什么欺哄我们，你为什么跟我们讲这样的话，骗我们呢，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基遍人呢，他们是唯一的全族归向上帝的人，就是迦南七族当中，迦南这一地这么多的城，其他城没有一个归向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去明白说，当人愿意归向上帝的时候，一定是被圣灵感动，阿们吧，是上帝得荣耀，然后你会看到这是上帝的功在他们身上。但是基遍人他们自己用了很多人的方法，他们行了诡诈，他们虽然得了怜悯，但是却受了亏损，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们在基遍人身上，我们要想一想福音，我们要思想一下福音。其实有些人看到基遍人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的时候觉得非常不理解，说哎呀，这些基遍人这么糟糕，好，他们这么多的问题，然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哎呀，我们居然没办法，好像觉得我们是没办法接纳了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不是，我们真的要去思想一下，我们去看一看基遍人他们得救了没有，他们有没有被拯救？被拯救了，对吧？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关于福音的，我们去看基遍人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关于福音的真理。我们这些人得救到底靠着什么得救？我们得救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道德表现呢，我们还是我们因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得救了？我道德表现不好呢，然后我很诡诈哦，我这个人生性喜欢讲假话哦，我一张嘴就骗人哦，我就跟人撒谎。你知道我以前在郑州时候认识一个姊妹，那个姊妹我们快离开郑州了，她跟我讲，她说梁牧师，我跟你坦诚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家从小很穷，我怕别人瞧不起我，所以我很喜欢讲大话。我一见到别人家很富裕呢，我就跟别人吹牛，其实吹的那些都是我们家没有的，什么我们家有大别墅啊，什么我爸爸是高官啊，根本不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很小地方的人。他跟我坦诚，他说我这些年我改不了这个毛病，所以他就很恐慌，他说梁牧师，那我这样得救不得救？弟兄姊妹，得救不得救？为什么得救？这表现这么不好，我们得救到底靠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说神的义加给什么人呢？加给道德表现好的人，加给悔改的人，加给流眼泪的人，加给后来信了耶稣以后生命就改变的人，还是说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相信的人。所以你得救根本不在乎你的道德表现，只在乎你信。阿们吧。即便人之所以约书亚说我们不能杀他们，是因为上帝在感动他，让他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后来有人真的去杀基遍人，这个人的家大受亏损。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那个人叫扫罗，就是大卫之前那个王扫罗。他所谓的我要为耶和华发热心，他想起基遍人他就讨厌，他觉得基遍人老祖宗就是道德有问题的，住在我们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要杀他。结果后来上帝对这个事情大发烈怒，然后以色列人为此受灾。然后大卫年间，大卫去求问上帝说为什么我们会受灾，然后上帝说因为扫罗家杀基遍人。所以后来那大卫就问上帝说那该怎么办，那么他就把基遍人找过来，基遍人说你把扫罗的子孙拿来，我们报了仇就可以了，然后灾祸就止住了。所以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重要性。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全然因为你信耶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自己表现好，而是因为耶稣好。阿们吧。你得救不是因为你有爱心，因为耶稣有爱心。你得救不是因为说你自己圣洁，而是因为耶稣为你把宝血流出来，他的血流在你身上，让最邪恶的人都变成圣徒。阿们吧。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看基遍人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特别的感动。你知道，但是对骄傲的人，看不见自己缺点的人，看见基遍人就很生气，像扫罗一样。其实扫罗和大卫到底哪个道德表现好？扫罗和大卫到底哪个道德表现好？都有不好。我说相比较而言，道德扫罗更好，对不对？还是大卫更好？扫罗比大卫好一点，真的。扫罗的道德表现比大卫还要好，是不是啊？哎呦，我很惊讶大家的答案。扫罗的表现比大卫差太远了，阿们吧。扫罗一路追杀大卫，一路不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一路的说上帝说听命胜于献祭，他听命不听，他不听，对吧？但是就是道德表现越不好的人越恨基遍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有些人是自己越有问题，他越怕在别人身上反照出自己的问题，反而假冒伪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法利赛人的道德表现好还是耶稣的门徒道德表现好？啊，弟兄姊妹，法利赛人的表现好还是耶稣的门徒表现好？法利赛人表现好。我告诉你，看外在法利赛人也比不了耶稣的门徒。他们吧，耶稣的门徒去救灵魂，法利赛人干什么？人到神的门前面，人到要得救的地方，法利赛人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拉在教门里面去，让他们做堕落的地狱之子。他们吧，到底哪个好？啊，哪个好？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千古难题，是我们没有福音，我们不从福音看事情，我们看的是反的。所以我们怪不得很多基督徒其实会敬佩法利赛人，我就明白了。我们很多人其实心里是敬佩法利赛人，巴不得自己做一个法利赛人。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基遍人的时候，基遍人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基遍人很多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谦卑下来，承认说我有很多问题，我像基遍人一样，我承认我有诡诈。阿们吧。你说不是梁弟兄，我没诡诈过。我说你不认识你自己啊，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诡诈过，特别当你说我没诡诈过的时候，是特别诡诈的。阿们吧，是特别伪善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还以为说，我们得救必须有些道德表现好，没有。圣经上面讲的太清楚了。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那个强盗怎么样？好不好？那两个强盗，你知道，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然后比拉多跟犹太人谈条件说，哎，按照惯例的话，这个时候你们有四个人要钉十字架，可以放一个人。然后他们要了谁？他们要了谁？他们说我们要巴拉巴，我们不要基督，我们不要耶稣。那两个强盗，犹太人考虑都不考虑。请问这两个强盗坏不坏？非常坏。结果那两个强盗连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的人在嘲笑耶稣说，哎呀，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你下来我们就信你啊。然后那两个强盗是一起都嘲笑耶稣的，你去看英文圣经，你去看原文圣经就知道，因为和他同定的 是复数，两个一起嘲笑耶稣，你就知道他多么坏。他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痛得不得了，还在那里讥讽耶稣。结果其中有一个被圣灵感动，然后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他的道德表现怎么样？那个强盗知不知道三位一体？知不知道神人二性？有没有道德改变？受洗了没？但是他居然进到天堂里，因为什么？人是因信称义，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靠耶稣一部分救恩，还是靠耶稣全部的救恩？全然靠耶稣吗？真的吗？我们自己的行为一点都不在得救里面有份吗？我们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你不管做了什么都无干无分，全然靠耶稣，所以你才有得救的确据。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就特别的感恩，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接纳畸变人，这一群撒谎的人，上帝说，你们来信我，你们来归向我，我就让你们住在我的民中，我就让你们得救。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预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去看畸变人的时候，在福音的领受上面，我们真的是在其中是大得提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我们得救的条件不是道德表现，而是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基督。然后救恩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救恩的根基是人的德行还是基督的代赎？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
如果我德行不好，我这个人信了耶稣，但是我后来还抽烟，还喝酒，还撒谎，然后呢，我还贪心，甚至有的基督徒还变成诈骗犯，他能不能得救呢？
能。
能不能得救啊？
能。
能。为什么？救恩的根基是基督的代赎，不是你的道德表现。阿们吧。所以我知道讲这个话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都不敢说话了，因为原来受的教导都是，你怎么能得救？这样怎么能得救？去看一看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所以你如果你认为这样的人不能得救，耶稣却让那个钉十字架强盗得救，你的观念和耶稣的观念到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对还是耶稣对？
耶稣对。
为什么你会错？因为你不知不觉当中把救恩的根基掺进去了人的道德表现，其实人的德行在得救这方面一点都掺不进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做一个比喻，我们说救恩像什么？救恩如果像一个链条的话，我有几条链条拉着，然后这个链条当中如果有一环它是纸做的，其他环都特别结实，请问这个链条行不行？
不行。
哇，其他所有环都很结实哦，非常结实，什么都打不断，就是有一环是纸做的，行不行？不行，它必须全部环都是最坚固的。阿们吧。救恩的链条全部是谁做成的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代赎做成的，所以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一定得救。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畸变人为什么能得救？是因为畸变人他们的领受救恩，他们的根基不是人的德行，而是基督钉十字架，是吧？就像我们在这里放这张图片一样，我们其实都像这个妇人一样。这个妇人就是我截了一张截图，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然后那些人都说要拿石头把他打死，然后那些人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就在那说，你们谁如果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所以犹太人还是比较谦卑的，如果中国人真的把他打死了，对吧，犹太人就觉得我们都有罪就走了，最后全部走光了，只有耶稣在那里。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起来吧，只是不要再犯罪，就是我赦免你，你得救是靠我耶稣基督的宝血，不靠你的德行，但是我的宝血要洗净你，让你更新，让你改变。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救恩的根基，从畸变人的表现来讲的话，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救恩的根基根本不是人的德行，而是什么？而是基督的代赎。所以你的软弱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根基不牢固，是吧？义人的根基若是动摇，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很多基督徒一魔鬼一控告，然后就软弱，然后呢要么就是骄傲自大的时候就去论断别人。嗯，我觉得那个弟兄昨天他骂他妈妈骂得那么狠，肯定是个假弟兄。哎呀，还有那个姊妹，哇，那次啊又在不信的人面前那个表现呢、啊、哎呀我都没法说，我估计他是假姊妹。魔鬼就希望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的，弟兄姊妹，你救恩的根基完全在乎什么？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代死， 你的道德表现再不好，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得救，阿们吧。当你的道德表现很糟糕的时候，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要记得谁是你的辩护律师啊？耶稣基督。耶稣就来辩护说，来，你看到他的道德表现不好了吗？请看一下我手上的钉痕，请看一下我肋旁的枪伤，他一切的糟糕我付了代价，阿们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的信心的稳固，你的救恩的稳固，全然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钉了十字架。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而且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说圣徒至终蒙保守？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永不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再去看这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大的不同，你整个生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的这一部分，我们 PPT 上的我们一起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约书亚记的经文当中讲的说，即便人不是那一段时间住在以色列当中，说直到什么呀？直到今日。这就是预表。预表什么？预表上帝对这些有道德缺陷的人的爱是爱到底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这里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洗脚，他在洗脚之前然后圣灵感动写了这句话，说耶稣为什么给我们洗脚？因为耶稣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就爱我们到底。其实那天晚上主耶稣给他们洗脚之前，门徒在干什么？门徒在那里流泪祷告吗？说哎呀，今天我们的夫子按照他说的，他今天要死了，我们一起祷告吧，是不是这样子？门徒在干什么大家记得吗？不是，门徒在争大小，门徒在吵架。所以你知道吗，耶稣今天晚上就要被卖了，就要去科西玛尼园受最大的苦了，然后就要受比拉多的审判了，但是门徒这个时候就是这么不争气。门徒就是我们，你知道吗？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说你们应该警醒，你们应该爱主，你们应该祷告，然后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吵架。我们说到底你大还是我大？到底法利赛人值得尊敬还是耶稣的门徒值得尊敬？我们就在那吵啊吵啊吵啊吵。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没有看到门徒就叹气说，哎呀，要你们有什么用？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这个时候看到他们吵得不可开交，耶稣没有拿出自己的权威来拍桌子说，我是老师，你们吵什么？我们有时候做老师的不就这样子吗？对吧？你们吵什么？你没看到我在这儿吗？我是班主任呢，我是牧师，你们还在我面前吵吵吵，安静吧。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伏下身，然后在腰上束了一个毛巾，端出一盆水来给他们洗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洗。弟兄姊妹，所以你为什么不灭亡？不是因为说你到临死那一刻我还说我在爱上帝，而是不管你多么刚强，也不管你多么软弱，耶稣基督爱你到底。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很好，罗马书第八章爱的凯歌，他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刀剑，无论是逼迫，无论是患难，无论是饥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隔基督对我们的爱，而不是反过来的。他不是讲说不论是刀剑逼迫患难能阻隔我们对上帝的爱，如果这样子就是自夸。圣经上面讲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们自己有多少软弱，不管仇敌发动了多大的攻击，耶稣基督都爱我们到底。这就是你有信心说我一定会得救，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也永不灭亡的真正的原因，就是耶稣他要爱我就一定爱我到底。所以你去看基遍人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感动，你看到吗？当扫罗去追杀基遍人的时候，上帝说不行，这个事情我不许可，所以扫罗家要因此受审判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小心对教会当中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你一味的论断，一味的追杀的话，你会受亏损的。你不要觉得说我这个是我道德好啊，我是希望我们教会越来越好，我希望我们教会不要被这些人败坏了。上帝说你搞错了，我的教会是人能败坏的吗？我的教会是靠什么圣洁的？不是靠你的道德主义圣洁的，而是靠什么？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靠我的救恩，是靠我的真理来保持圣洁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到畸变人你特别的感动，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明白，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带领我们，回头我们真的要抽时间跟大家去讲因信称义。我发现真的我们弟兄姊妹因信称义太薄弱了，太薄弱了。 所以我们以至于在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结果我们很多时候就受了迷惑，我们就站不稳。你要去看畸变人，你去看圣经里面，不单是畸变人，不单是十字架上的强盗，其实每一个人都显明因信称义。阿们吧。保罗身上不是因信称义吗？大卫身上不是因信称义吗？对不对？大卫到后来的时候已经信主，已经成了君王了，居然设了一个诡计，杀了他的好兄弟乌利亚，为了干什么？为了他自己行淫乱。如果没有因信称义，大卫岂不应该灭亡？对不对？但为什么大卫不灭亡？为什么犯了这样的大罪都没有灭亡？因为耶稣基督为大卫死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软弱过？你有没有跌倒？你有没有犯过一些罪，甚至你羞于启齿不敢跟别人讲的？但为什么你不致灭亡？你说，梁弟兄，因为我后来悔改了，我你知道那天我醒悟到我犯了罪后，我就流眼泪流眼泪流了一个小时之久。我说你流一个小时就能得永生，你也太赚了吧。是因为你流眼泪吗？不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永永远远一直为你流血。阿们吧。一直为你，一直爱你。你明白这个道理时候你就不同。但是我们说我们还要再看一看畸变人的教训。在畸变人身上我们讲两个简单的教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这里面有不少的传道人讲这个经文跟我讲会不一样。有些人说，你看他们就是不祷告，如果祷告了，上帝会告诉他们畸变人其实在他们中间，不至于让畸变人住在他们中间，就不至于那啥。我说不，上帝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他们什么？你们不祷告，你们如果祷告了，你们如果求问我，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人其实住在你们中间，我会告诉你们更好的方法接纳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变成受咒诅的人。阿们吧。我相信上帝的心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受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常常求告主，我们帮助软弱的人更蒙恩。即便人是蒙了救恩了，但是在得胜这方面他们因着诡诈受了亏损，对不对？那同样道理的，我们看到即便人在他们身上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应该向上帝坦诚。阿们吧。你就坦诚跟上帝说，主啊，我软弱，主啊，我卑微，主啊，我焦虑，主啊，我觉得我们家就是缺钱。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一方面不敢跟上帝求钱，一方面在世界上到处找钱。你可以跟上帝说，主啊，我觉得我们家现在这个孩子要生病了，这个要上学了，确实很缺钱，主啊，我坦诚向你求。然后主就会告诉你说，我按着你需要的我会给你。这多好呢，对不对？何必使诡计呢？对吧？所以畸变人给我们的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应该向主坦诚，我们一定蒙恩。但是我们如果用诡计用欺骗的话，我们反而会招致亏损。所以你在上帝面前赤露敞开，倾心吐意，这是一个好习惯。阿们吧。我们经常搞反了，我们经常在人面前赤露敞开，然后跟哎，这是我闺蜜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讲了，然后结果闺蜜呢她也有她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就说，我跟你讲的我们关系这么好，你为什么告诉老这个李姊妹王姊妹？她说那也是我闺蜜啊。完了，对吧？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却不肯祷告出来，我们不肯跟上帝说，主啊，我有这个软弱，主啊，我有那个缺乏，主啊，我很慌张。你其实应该跟上帝去求。阿们吧。在上帝面前坦诚没问题的，我们的上帝是恩慈怜悯，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对不对？雅各书第一章那里讲的非常清楚，上帝是不斥责那求告他的人，反而施恩给我们的。你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来认识畸变人，那我们要接下来就讲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说爱心之战。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把畸变之战称为爱心之战，爱心对我们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战是爱心之战呢？我们也先一起来读两这个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这战是怎么打。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们读好约书亚记。好，我们先读这个，其实是一到十四节哈，因为在 PPT 上全部放出来就太大了，我们就分两块给大家放。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畸变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 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贤、耶莫王比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必说，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遍，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同吉甲上去，说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了这个经文，这就是讲的基遍之战的经过，就是当基遍人投降了以色列人以后，这个时候亚摩利人的五个王，这可不是一个城的人，是五个王联军来攻打基遍。那么他们来攻打基遍的时候，要围困基遍，基遍就赶紧找人去找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旁观。其实基遍人心里打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用欺骗的方式得到了以色列人的合约，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如果袖手旁观的话，他们就死了。而且如果按照道德主义的观念的话，正好袖手，因为你们不好，所以你们现在遭灾啊，活该啊。但即便是不是这个约书亚是不是这样做的？没有，约书亚是带着他的勇士，带着一切的勇士和兵丁，然后从吉甲赶了几十公里的路跑过来，然后在夜里的时候猛然临到他们，就全军出击，搞了一次突袭，然后把这五王打败。而且打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谁在参战？大家看刚才读的经文，谁在参战呢？我们的上帝。而且这里面讲说，上帝用冰雹打死的人比约书亚他们用刀杀死的还多，所以上帝在其中的参与是很厉害。然后上帝还行了一个整本圣经独一无二的神迹，做了什么事情？让日头停住，就是那天是48小时，上帝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说应该是让地球的自转停止，停止了一天之久，让他们这一仗彻底打胜。所以这一仗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仗。那么其实从这一仗当中，我们可以学很多很多的功课，比如说祷告的功课，比如说信心的功课等等之类。但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我们说爱心之战。为什么我们把这一战称为爱心之战？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战它是跟爱心有关系的？我说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看到为什么我们称它是爱心之战。就是约书亚他们这个时候，基遍人刚骗了他们，基遍人其实在道德表现上是非常不好的，但约书亚他们没有计较这些，为了搭救基遍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不是面对一个城啊，他们是面对五个王， 其实即便他们是这个约书亚他们是有危险，对吧？他们可能去救即便人救不成，甚至自己会出问题。所以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来讲的话，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我们是道德主义的话，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仗这么难打，他们之前又骗我们，你看上帝的审判来得多么快，他们之前骗我们，马上上帝就让其他的这个五个王来审判他们，来惩罚他们的欺骗。基督徒容不容易这样想？很容易这样想的。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们是不是这样做？没有，约书亚他们倾尽全力来去征战，而且他们来打仗有没有生命危险？他们是不是说对方是冷兵器，我们是热兵器？他们在那儿拿着弓箭，骑着马，我们这边开着飞机，开着坦克，叮叮当当就把他们全打完，我们一个都不会损失，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大家势均力敌，甚至敌人比我们更强，所以为了救畸变人，我们会丧命的，对吧？而畸变人并不是一种特别的，我们说，哎，让人觉得说他们特别优秀啊，特别从道德表现的角度来讲，说什么所谓特别值得我们救。从道德表现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值得救。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他们倾尽全力来去打战。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称这仗是爱心之战？因为他是为弟兄倾尽全力，舍命征战。而且这些弟兄是怎么样的人？这些弟兄是软弱的，是有问题的，然后他们没有任何的嫌弃。约书亚没有嫌弃这些人，以色列人没有嫌弃这些人。弟兄姊妹，这就叫爱心。阿们吧，这就叫爱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来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我们来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就是讲爱。爱是什么？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你要知道什么是爱。主为我们舍命，而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为弟兄舍命。你为什么样的弟兄舍命？你说梁弟兄，像你们这些传道人呐，还有我认识的宣教士啊，特别爱主，我愿意为你们舍命，我愿意为你们倾家荡产。但是，那个李弟兄很软弱，最近有三个月都没来聚会了，要我为他舍命，啊，我觉得要重新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畸变人可不是三个月没来聚会这么简单，畸变人是骗了以色列人全体。而且很诡诈，深思熟虑，是吧？穿旧鞋，拿着发霉的饼，带着那个旧皮带，然后来就叫你相信我，就叫你相信我，就是想骗你。但是以色列人毫不犹豫为他们舍命。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爱。其实你去想一想，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怎么样啊？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是不是说我配得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多么谦卑，你知道我这个人在没信耶稣之前，我就很喜欢做慈善，还有啊，我很聪明的，耶稣如果救了我，我会把他的福音的教义发扬光大的，所以耶稣为我舍命是应该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畸变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阿们吧。然后耶稣毫不犹豫的为你死，所以如果你效法耶稣，你就应该是爱弟兄，不论他表现好或者不好，甚至为了他去舍命。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那些甚至普遍恩典里面的一些电影，比如说看那些战争片，我喜欢看战争片，还看到有些地方那些人受伤了，他的战友不肯丢弃他，甚至为了他丧命，我们特别感动，对吧？我记得那是 N 年前，那时候有部电影叫《拯救大兵瑞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是吧？就为了救一个人，其实他那一队人全死掉了。我们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特别感动，其实就是这种精神体现，是吧？就是这种精神体现，哪怕你很多问题，但你是我的弟兄，我为你舍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说畸变之战可以称为爱心之战？因为不嫌弃软弱的弟兄，反而为他们舍命，然后爱软弱的弟兄，爱他，为了爱他甚至舍命，这才叫高举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高举基督？我们要不要高举基督？其实使徒约翰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高举基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为弟兄舍命，才叫高举基督。用嘴唇高举基督好容易的，但是真的用我们的行为去高举基督很难的，特别是在软弱的弟兄身上，特别是在明显有道德缺陷的弟兄身上，你愿意为他舍命， 基督的荣光就在你身上彰显，这才叫高举基督。阿们吧。所以我记得以前看一个文章讲的很有道理，我们经常会看电影的时候流眼泪，我们会被我们根本就是我们摸不着的人，我们去所谓的把自己的爱心给流淌出来，但是对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经常塞住自己的爱心，我爱不起来。为什么？因为那些虚构的人物好像哎呀我们就很愿意，哎呀也是看了一个电影，说甚至比如说看漫威是吧，然后看漫威什么什么复联的那个什么终结者之战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那些都是编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人物。然后我们看到哎呀美队死了，哎呀那个钢铁侠死了，然后我们泪流满面，我说钢铁侠不存在的，对吧？但是我们对身边的弟兄姊妹，黄姊妹，我为什么要爱你呢？王弟兄，我为什么要爱你呢？我觉得你们很多问题我爱不起来啊，你们要跟我讲讲非洲的宣教士我才能流眼泪。是的弟兄姊妹，你去看看。所以我们说这一战可以称为爱心之战，是爱心的典范，就是为那些有缺陷有问题的人，我尽心竭力甚至舍命去爱。当一个教会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教会才有拓展。所以即便之战之后，以色列人就势如破竹，在整个迦南地开始得更多的地，你知道爱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保罗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你真的去爱，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真的爱，我们是把一些其他的东西伪装起来说是爱，其实不是的。所以你真的要去看。那关于爱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不可能全部讲啊。我也鼓励大家就在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福音 116.com 上面，我们有一个系列就是爱的真谛，你好好去听。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多地方真的像保罗说的，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什么？唯有爱心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在爱上面亏欠太多，亏欠太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什么是爱。所以对那些最需要我们爱，最需要我们帮助，最需要我们去为他们征战的人，我们却嫌弃他们，甚至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很害怕，他要像畸变人一样骗我，他要隐藏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他把他的问题显露出来的时候，今天很多的教会甚至不让他们来聚会了，这不合乎圣经。阿们吧。这不合乎圣经的。其实最软弱的人应该得到我们倾尽全力的征战，要像约书亚一样带着全体的勇士，所有的兵丁，哪怕面对五王的联军，我都要去打。你明白吗？当你看到一个软弱的弟兄说被仇敌的网罗，被魔鬼的欺骗，被世界的诱惑抓住了他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是说去论断他，不是去嫌弃他的时候，而是你要借着祷告，你要借着关怀，你要借着教会整体的一起的努力把他挽救回来，这就叫畸变之战。当我们的教会这样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定增长，我们一定是得地的。如果我们不肯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能得的太少，甚至我们所有的都会失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约翰福音13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怎么高举基督？我们怎么让人认出这是基督的教会？不是靠着说我们每次都读使徒信经，对，我们要讲教义，我们要读真理，但是让人能认出我们是基督的教会，主耶稣说彼此相爱。在爱心上面你来为基督打广告，在爱心上面你来见证基督，在爱心上面你来显明基督的救恩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为什么说畸变之战一定是一场爱心之战，这个爱心大得不得了，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些人会觉得约书亚搞这个干什么，还好赢了，如果输了的话真的是得不偿失啊。不会的，当你努力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你不会得不偿失，你会大打得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说什么是爱，我们就要去明白一下什么是爱，就是我们去看一看爱到底是什么。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爱太大，我们一次不可能讲完，我这次就跟大家讲一点点，也许下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点，然后我们一直分享一直分享，一直到梁弟兄离开这个世界，关于爱我还得承认我讲的太少， 那我们说什么是爱？我说简单来讲的话，爱是律法的总纲，爱是福音的核心。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律法到底教我们什么？我们很多人说上帝的律法特别是十诫是公义的标准，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公义的标准它到底是什么？主耶稣去总结。所以当法利赛人来挑战主耶稣说，哎，律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是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你看到吗？所以公义和慈爱的相交在律法这里显明出来。什么叫公义？如果没有爱就不叫公义，明白吗？所以当你说哎呀我们要公义所以我要冷酷，你错了。这是伊斯兰教，这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什么可以发动圣战杀死那么多人？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在为上帝行公义。不是的，当你所谓的公义里面没有爱的时候，你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同样道理，今天那些左派那些自由派说哎呀我们要爱呀，哎呀不要说啊，哎呀他们同性恋也是对的，什么都是对的，也错。为什么？因为爱里面如果没有公义，如果我们违背了公义的准则，那也不是爱，那是放纵。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爱是什么？爱是律法的总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其实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就是教我们说你该怎么去爱别人，你应该怎么爱上帝，你应该怎么爱邻舍。你要爱你的家人，孝敬父母；你要爱你的邻舍，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牛驴、父母；你要真正爱别人，不要讲谎话，因为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对吧？这就是我们看到。然后说你怎么爱上帝，不要拜偶像，不要用任何东西来代替上帝，对吧？然后你要守安息日，分别为圣。这就是，所以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教训我们如何去爱。而福音呢？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罗马书五章八节，这里讲说，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你们显明。对，福音卓越的地方就是福音把爱的源头、爱的本质和爱的榜样赐给我。律法告诉你说你应该爱，但是你不够，你做不了，而且你没有足够的榜样，同意吧？摩西是不是律法的榜样？摩西是不是遵守了全部的律法？没有，摩西杀过人的，对吧？摩西发过怒的，摩西也是干犯律法的人，阿们吧。所以谁是完全遵行律法，谁是完全爱邻舍的人，谁是完全爱上帝的人？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说你要多读耶稣？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还不服，说梁弟兄，那个圣经里面先是创世纪嘛，先是旧约嘛，我们要读旧约。我说要，但是你要先读新约，因为旧约里面所讲的真正实现的真正完成的那一位是谁啊？耶稣。所以你不看耶稣你还说哎，我知道律法是什么意思，你当然是法利赛人，你明白吗？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讲解和耶稣对律法的讲解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谁对啊？到底真的吗？啊，都对。到底谁对？到底谁对？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讲解完全错误，你明白吗？他根本不懂。为什么？就像我们说的，我这里面有一本圣经，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律法，但是呢，我在一个全然黑暗的房间里，我打开了圣经，宝贝啊，请问我读得到吗？为什么读不到？因为没有光。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光是什么吗？对了，不是你眼前的灯光，是耶稣。你耶稣都没有，你说我懂律法怎么可能？对不对？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律法教训我们说你怎样去爱，但是按照你的理解你一定误解。这就是我们说你一定要读福音的缘故，这就是我们讲说你一定要学耶稣的缘故。你不学耶稣你却说我懂了律法，你就是自欺，你就是被魔鬼欺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告诉我们说爱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爱的本质就是舍己。阿们吧。福音告诉我们说爱的源头从哪里来，律法有没有告诉你说爱的源头从哪里来？没有，律法只说你要爱，你要爱，但福音告诉我们爱从哪里来？ 爱从耶稣基督那里来。所以你说你又要爱人，你又不愿意到耶稣那里去，跟一个人说拿了一段水管，但是水龙头又不开，说我要接水，接得到吗？你接不到啊，你要到源头那里把水龙头打开，让那个水流出来。所以有了耶稣你才有爱心。所以我们没爱心，但是又怕别人说我没爱心，怎么办呢？我马上就把无花果树叶裙穿起来了，装。你知不知道基督徒世界上所有的罪在教会里都有，但是还多一样叫假冒伪善，就是装。我们装作自己很有爱心，你跟基督离那么远，你不可能有爱心，你明白吗？而你经常装，装的自己都信了，谁说我没爱心，我跟他急。你不用跟他急，你跟你自己急，你明白吗？因为你不常常去到基督面前，你的爱心枯竭了。你的爱心枯竭以后，你就容易急躁，然后你就容易找借口，然后啪啪把自己儿子打了一通，打完了以后说，其实你自己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说他太不听话了，梁弟兄，如果他像你儿子这么好，我就不打他了。真的原因是这个吗？不是，是我们自己因为跟基督连结不够，我里面的爱枯竭了。阿们吧。
嗯，
因为爱的源头就是基督，而且爱的榜样也是基督，不是你的神学家，不是法利赛人。弟兄姊妹，法利赛人绝对不能做我们的榜样。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防备谁的教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啊，你明白吗？所以我真的讲，我不客气的讲，今天如果有一个2000年前的法利赛人穿越来到今天的中国教会，然后又让他会讲中文的话， 90% 以上的教会都会为他鼓掌，你信不信？但是保罗如果来到我们当中的话， 90% 的教会都会拒绝他，你信不信？不会，我们整天讲保罗，不会。保罗的爱心，保罗在爱上面，在福音上面这种坚持，对因信称义的坚持，不知道多少教会 会恨他。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你真的要去看福音，真的要去明白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他向我们显明爱的本质，他向我们显明爱的源头，他向我们表明爱的榜样。所以你要做一个爱人如己的人，你最重要的还不是你自己去抓教条，最重要的是看耶稣怎么做，耶稣对这样的人怎么做，耶稣对那样的人怎么做，我去效法耶稣。阿们吧。然后当你效法耶稣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力量不够，怎么办？为什么力量不够？因为你跟耶稣的连接不够。你说主耶稣啊，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到我里面，厚厚的浇灌到我里面，让我做一个有爱心的人，让我看见我们教会里面的畸变人，我不单不嫌弃，我愿意为他舍命。阿们吧。其实小孩子特别是我们当中畸变人，同意不同意？我们有时候看到孩子特别容易生气，哎呀，牧师讲道讲的那么好，你又来打岔，你烦。是的，弟兄姊妹，小孩子当然没有大人的控制力好，但我要爱他。阿们吧。我们整个教会要为我们的孩子去征战的，同意不同意？所以你要在守望台上去为你的孩子去祷告，你连自己都不愿意为他祷告，然后把为自己孩子祷告的人说，哎，牧师啊，那个师母啊，对了，今天晚上是佳音姊妹守望台啊，佳音姊妹为我儿子祷告啊。我觉得这表明什么？表明你的爱心太匮乏，对不对？那怎么办？那怎么办？装吗？不要装。怎么办？求主，主啊，把你的爱浇灌在我心里，我要仰望耶稣，我要仰望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爱从你那里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福音的核心是爱，律法的总纲又是爱。如果你读圣经却读不到，请问是你出了问题还是圣经出了问题？
我们自己，
我们出了问题啊，弟兄姊妹。所以爱是最重要的，所以主耶稣才讲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看到这些。那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当以色列人为着软弱的弟兄，他们尽心竭力甚至舍命去征战的时候，上帝怎么呼应？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可没有说你们怎么为这些人不值啊，这些人有很多问题，你应该为好人去努力，你怎么为这些不好的人？上帝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上帝从天上降大冰雹来打这五王，然后上帝击杀的仇敌比以色列人击杀的还要多，然后上帝听了约书亚的祷告，让日头停住一日之久，让那天地球停止了自转。 上帝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对以色列人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喜欢还是不喜欢？喜欢。弟兄姊妹，当我们做上帝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增长还是会萎缩？我们一定增长。当我们不做上帝喜欢的事情，我们可能萎缩。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基遍之战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当我们去爱弟兄的时候，谁跟你并肩征战啊？上帝。如果你在一个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不愿意为有道德缺陷的弟兄姊妹去征战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哪怕你一个人为这个弟兄去征战，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因为谁与你同在，谁跟你并肩作战？我们的上帝。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阿们吧。哪怕我一个人，只要上帝跟我在一起，我面对1000万的仇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一定赢。阿们吧。一样道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为软弱的弟兄去竭力征战的时候，所以你就明白我们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做一些事工的时候，为什么上帝那么同在。比如说我们有弟兄姊妹去做过来人事工，那些曾经在毒品上跌倒的人，但是当他们愿意把爱心付出来为这些人竭力的时候，上帝是何等的喜悦。所以当我去到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当中的时候，我很感动。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很感动，我知道上帝临在这里，我知道上帝真的是特别悦纳这些工作。为什么？因为不嫌弃这些有道德缺陷的人，不嫌弃这些软弱人。其实你没有道德缺陷吗？只不过他们的道德缺陷显在你眼前，你的道德缺陷被你掖在后腰上。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在你后面的人都看见。阿们吧。结果我们还假冒伪善，装作自己比别人优越。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装自己的，你知道自己有软弱，但是你愿意投靠上帝，上帝一定搭救你。当你看见弟兄有软弱的时候，你愿意为他去征战的时候，上帝一定与你并肩作战。阿们吧。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说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起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13章8节的半句，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永不止息。然后我们再读约翰一书2章10节和约翰一书4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你。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你看，当我们去爱弟兄的时候，上帝去帮助；当我们去为软弱的弟兄去征战的时候，上帝让日头停住，让地球停转，时间好像停止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不就正应验了这节经文说爱是永不止息吗？能够让日月停止的只有爱，能够超越时间的只有爱。阿们吧。而且当我们真的去爱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神迹。当我们竭力的为弟兄舍命的时候，本身就是神迹。阿们吧。所以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不肯爱弟兄。我们看到有道德缺陷的人，我们要为了表现自己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会装作自己说我不像他那样，我不像他那样。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祷告的故事，说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祷告，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税吏。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一看旁边有税吏，马上来劲儿了，说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人，我每星期都奉献1/10，我所得的我都献上，我常常祷告，我每周还要进食2次。你看我多好，我跟他不一样的，我跟他不一样的。主，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两个一起祷告，哎呀，你像对待他那样对待我。然后那个税吏怎么祷告？那个税吏在主面前说，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上帝喜欢哪个？上帝喜欢那个税吏，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本身其实都是嫌弃软弱人，其实我们嫌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就是软弱的人。阿们吧。但是当上帝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当福音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愿意为软弱的弟兄去舍命，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日月停止，你就会看到上帝出手来击打仇敌。你以为我这个弟兄，我虽然为他舍命，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从世界当中拉出来，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从魔鬼的手中拉出来的时候，上帝说你放心，你的力量有限，上帝的力量呢无限。 你杀死的仇敌比我用冰雹打死仇敌哪个更多？上帝杀死仇敌更多，我一定把他救出来。阿们吧。这就叫经历神迹。而当你愿意去爱弟兄的时候，本身就是神迹，因为你以前没有爱，但是现在你能舍命去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主让我们看见，这也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但是我们今就像刚才是跟大家讲，我们爱心，我们其实今天也只是讲了一点点，真的一点点。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多多的去思考。那么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讲了基遍之战，讲了约书亚怎么为基遍人征战，我说爱和教会，就是爱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基遍之战给我们这间教会，我们不要讲别人，就讲我们自己，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示。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短短的讲三点。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说，教会征战得地的秘诀不是道德主义的自欺，而是舍命爱软弱的弟兄。我们刚才也讲，其实你要知道说，打完基遍之战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大面积的去在这个迦南地去得地了。为什么这一战之后才有？因为这一战就是我们说爱心之战。当你愿意为软弱的弟兄去舍命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拓展力才出来。当一个教会见到软弱的弟兄就嫌弃，甚至用明的也好暗的也好的方法把这些软弱的人赶走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开始萎缩，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很多教会是道德主义的。道德主义是一种自欺，道德主义除了让你自己感觉良好以外，没有任何真正的益处。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真的，弟兄姊妹，道德主义的教会对软弱的弟兄他是很残酷的，他是不愿意爱他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道德主义，我们失去了爱心的话，这个教会就成了一个宗教组织，这个教会对魔鬼是没有任何威胁的，而且魔鬼也很喜欢。而这样的教会陷在网罗里，又会自欺，觉得你看我就不喜欢他们那个教会，他们那个教会什么歪瓜酸枣都有，哪像我们教会个个都是圣徒。哎哟，我们教会那个道德表现好得不得了，他们那些哎，什么人来都接纳，很有问题。我告诉你，这种道德主义的教会，他们是可以把道德主义的人聚在一起，但其实他们一直在萎缩。唯有你愿意为软弱的弟兄去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开始得地。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去看，我再讲，我刚才讲，我现在再讲，当有软弱的弟兄跌倒的时候，我们一般怎么做？我们是论断多，我们还是帮助多？我们很多时候软弱的弟兄一跌倒，他当初绝志的时候就有问题，他是因为谈恋爱来我们教会的。哎，我当初就觉得他可能是假信徒，今天终于证明了。我们很容易这样，对不对？你看到连一些所谓名目讲道都喜欢这样去讲，是不是？他不懂因信称义，他论断软弱的人。其实当这些软弱的人被世界、被魔鬼的诡计、被他自己的私欲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有魔鬼，他有世界的引诱，魔鬼的诡计，个人的私欲，这是他三大仇敌，三个王联军在攻击他。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把我们一切的力量集中起来去搭救他，这才叫基遍之战。阿们吧。一个教会打的基遍之战越多，这个教会拓展能力越强。一个教会不肯打基遍之战，这个教会没有拓展能力。不管他有多少钱，不管他自己以为自己道德表现多高尚，不管他以为自己的教义多么纯正，他都是没有拓展能力的。这样的教会我们见了好多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看到软弱弟兄的时候，你要效法约书亚，你要带着一切的精兵猛然临到，就是为了把这个弟兄救回来。当他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不放弃他，阿们吧，我不嫌弃他的，我要在祷告当中，我要集结，我要找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一起为他去征战，直到他被主重新得回来，阿们吧。这才是我们征战得地的秘诀，这是第一个，我们真的是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的。所以如果我们不为弟兄去舍命，你住在死里面。一个住在死里面的教会有能力吗？当然没能力。一群人不愿意为弟兄舍命，还想说我们教会要增长，那只能到别人的池子里捞鱼咯。 把其他教会的人拉过来了，不是的，你要去为软弱的弟兄竭力征战。阿们吧。这是我们征战得地的秘诀，不是道德主义的自欺，而是舍命去爱什么样的人呢？特别要去爱软弱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说教会健康有力的标志是什么？健康的教会它的标志不是教条主义的自高，而是彼此相爱的见证。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3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一个教会它最有力的见证，不是说他讲台上面这个人口才有多好，不是这个教会他说我们的教条啊，不仅是使徒信经四大信经我们个个持守，然后我们很多人，我们以前遇见有一个教会骄傲到这个地步，我们教会里边最软弱的老太太也比很多教会的传道人懂得多啊！你看我们教会多厉害，那个教会是我见过最糟糕的教会，甚至能不能称为教会都要打引号，我对那个教会是这样评价。但是主在这里说，教会真正的标志是什么？教会真正的标志是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弟兄姊妹，所以教条主义的自高除了让你自嗨以外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当你真的彼此相爱，特别愿意去爱软弱的弟兄的时候，人就在这个教会当中看见了基督。因为基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来干什么？我是来招罪人，我是医生，病人来找我是合情合理。阿们吧，这才是基督的教会。那我们说，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教会与神同行的记号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基遍之战当中看到说，教会与神同行的记号不是律法主义的伪善，而是爱弟兄的竭力。有很多教会怕别人说，哎呀，你不是神的教会，你们这么松散，你们要求这么低，所以他就把律上加利，令上加令，然后搞了一个教会规条越来越多，甚至以至于他的规条变成了比上帝的圣经还厉害，不能动的。不是的，你知道吗？一个教会怎么样才能与神同行？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住在爱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为软弱的弟兄不是只是说，哎呀，他软弱我为他祷告一下，而是为他竭力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是住在爱里，你就是住在神里面，你就是与神同行。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当我们用爱心去带弟兄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就是住在神里。所以不少弟兄姊妹说，我要追求，我要追求，我要追求，我要跟神亲近。你怎么跟神亲近？其实有一条非常非常容易，但是我们却经常忽略的路，就是你借着服侍弟兄姊妹与主同行。我不反对你安静的时候说，我静下心来安静的祷告，安静的灵修，这是需要的，对吧？但是我跟你讲，不客气的讲，有很多人在灵修的时候是遇不见上帝的，因为他是道德主义的，他在灵修的时候他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在自夸。但是有不少弟兄姊妹一直在遇见上帝，就是当你用爱心为软弱的弟兄竭力的时候，主正在与你同行。阿们吧。当你明白这时候，就像我们的后勤同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后勤同工好辛苦啊，道也听不好，只能放一个蓝牙这个音箱在那里听，但是他们所做的就是与神同行。阿们吧。让弟兄姊妹感受到主的爱，感受到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怀，是不是？我们在讲台上的服侍，我们主日学的服侍，我们的诗歌敬拜，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表演我自己，而是为了爱弟兄。这个时候你竭力的去爱，看到软弱的弟兄不嫌弃他，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爱中与主同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大有力量。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进入下面的环节。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畸变，我们都是畸变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约书亚，因为你已经更新了我们，你已经改变了我们。 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伪善的态度来面对你，来面对教会，我们乃是到你面前坦诚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得更多的祝福。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像约书亚一样，当我们看见有弟兄姊妹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纵容罪，而是我们指出来，但是我们要为软弱的弟兄去征战。特别是那些被世界上面的五王所围困的软弱的弟兄，主啊，我们要为他们倾尽全力，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倾尽全力，求主你就与我们同行，行出你的大神迹来。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引导我们，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征战得地的教会，就是我们看见软弱的弟兄的时候不嫌弃他们，而是爱他们，为他们竭力。主啊，你就不单把基遍这座大城赐给我，你要把耶路撒冷，你要把希伯伦，你要把整个迦南地赐给爱心充满的教会。主，我们也承认在我们里面没有爱，爱是在你里面，所以求主你就常常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用爱心去面对我们的弟兄，让我们去用爱心去面对这个没有爱的世界，让我们真的把你的爱行出来的时候，你将你的得胜彰显在我们身上。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